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嗨，收音机前面的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一起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你们好，我是立新姐姐。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要陪我们一起扭一扭新闻蛋咯。这位神秘嘉宾来听听看，这是谁的声音啊？
就是我咯。哎，各位小朋友、大朋友，还有老朋友们好，我是袁爸爸袁哲善牧师。
对了，就是袁哲善牧师袁爸爸，我们欢迎袁爸爸。
谢谢，我们一起来过今天的欢乐卡恰碰。
今天呢，我们在开始扭一扭新闻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庆生。
是，
有两位小寿星哦，不过他们不是今天生日，他们是11月12号生日，
也很接近了。
那他们都姓曹。
哦，一家人吗？
而且地址一样。妈妈的名字也一样。
哦，
看来啊，应该是一家人没错。
连生日也是一样啊。
没错。
哦，不晓得年份是不是一样，是不是？
哎，对耶。如果是不同年份生下两个孩子，
也不容易了。
哇，要在同月份的同一天生，这位妈妈您太厉害了。
很会算的。
是是是。好，我们不管他们是哪一年出生的，总之呢都是要庆生的哦。那这两位小寿星呢，姐姐叫做曹君乔，兴趣呢是唱歌、跳舞还有看书。她的生日愿望我觉得太酷了。
是吗？
就是永远不要写功课
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没有，不读书以后就可以不用写功课了。是是是，将来一定会完成的。像袁爸爸这种年纪绝对不用写功课了，永远都不要写功课了。
好，
就快快长大吧。
还有弟弟曹振熙。兴趣是踢足球，然后他的生日愿望是成为很有名的足球员哦。
运动明星，加油。
不错。好，那么请袁爸爸来为他们送上庆生的经文吧。
好，今天呢要送给这两位小朋友的庆生经文是在圣经新约约翰一书4章18节。约翰一书4章18节的经文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简单的讲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有爱，什么都不怕，走遍天下了。
真好。所以就可以带着这种勇敢的精神去过每一天，不只是生日快乐，而是天天快乐咯。
祝福这两个小朋友一生都有爱陪伴他们，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们祝福曹君乔还有曹振熙小姐弟生日快乐哦。
生日快乐。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扭什么呢？不是扭毛巾啊，
扭新闻蛋。
那今天呢，我们的新闻蛋特别一点。 请袁爸爸来报新闻好不好？
没问题。
好，
我报的很有情绪的。
好，那我们还是先进个片头，来一个气氛啊，新闻的气氛。
好的。
好，请听扭一扭新闻蛋。
用新闻看生活，用新闻看世界，用新闻看看你，看看我。News，News， 扭一扭新闻蛋。
林同学在四岁的时候就被医院诊断出患有自闭症。进入初中时，班上的老师呢就提醒了班上的同学说，林同学患有自闭症，请大家多多帮忙，多多照顾。但是呢，同班的刘同学常常以脑残啊、白痴啊、智障啊这些负面的言语来辱骂林同学，还常常用手推或者伸脚来绊跌林同学，这样的方式呢就叫做霸凌林同学了。那么林同学呢就说了，哎，刘同学用手掌对他头上劈打，又恐吓说我要揍你啊，导致于林同学因为害怕而逃躲到厕所里。但是呢，这刘同学呢仍然把他拖出来，甚至带到教室里头去施行暴行，还好被其他班上的老师发现并且制止了他。但是呢，这个林同学虽然没有受到更大的伤害，但因为这样一个霸凌的事件呢，经过学校调查确定是为校园的霸凌事件，而地方法院呢、少年法庭呢也裁定刘同学需要受训诫的管教，并且给予假日呢要生活辅导。这事情发生之后呢，林同学害怕上课，还要长期的接受心理治疗，身心严重受创。而且当这个林同学遇到这样一个挫折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要求向刘同学以及家长要连带的求偿20万元的赔偿。那刘同学的单亲妈妈就表示了接受少年法庭的裁决，但是呢，因为是单亲妈妈独自在抚养刘同学，经济能力有限，只能赔偿一个月的薪水25000元。而法官呢，以刘同学的霸凌行为虽然没有重创林同学的身体，但是林同学事后需要长期就医接受心理治疗，而且考量其他的条件呢，就判定刘同学跟他的妈妈需要连带赔偿2个月的工资，也就是50000元给林同学以及他的法定代理人他的父母，而且确定了不得上诉。以上新闻报告。
感谢袁主播刚刚替我们报道这则霸凌的新闻。袁牧师啊，什么叫做霸凌呢？我们是不是要跟小朋友解释一下呢？
这个霸凌呢，在刚才的新闻当中呢，也其实有一些端倪出现了哈。小朋友应该是可以知道，就是在学校里头有人专门欺负一些弱小的，或者呢，就是专门对付那些比较保护能力差的人。那这个霸凌其实有一点讲法，就叫做欺负弱小的。那么在内地呢叫做欺凌，在台湾的用词叫做霸凌。这个霸呢就是霸王的霸，凌呢其实就是
凌迟、凌辱的凌。
对，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应该是说不是只是一次两次偶尔为之的，这种行为很可能是长时间持续的对个人在心理、身体还有言语上面的攻击。不一定真的打他，但是在言语上面或者说在一些肢体动作上面呢，对对方是一种侮辱、一种羞辱，都称作霸凌。那因为呢，这个欺凌别人跟这个受害者之间的权力或体型呢是不对等的，或甚至是没有办法来反抗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霸凌。
那听起来霸凌还蛮可怕的耶。
有的时候霸凌了你还不一定说他真的打你，但每天惊吓就不得了了。
每天恐吓你，
是吓唬你，甚至呢鄙视你、看不起你，
或者是叫大家都不要理你。
那更严重的集体霸凌。 那这种情况当中呢，常常会让受霸凌的人啊，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甚至我们有时候大人啊，成年人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被鄙视了，被别人啊隔绝、隔离，甚至呢啊群体的对这样子一个弱势的人呢啊来施以这种言语上或者有形无形的这样子的一个欺负，那么对于当事人来讲，其实是很不舒服的，甚至呢心灵是很受创的。
我记得我幼儿园的时候，也是有同学欺负我，
你又怎么样了呢？
那时候因为我们班上分成两派，同学们分成两个结党就是了。
是吗？小小年纪就搞这样子
了？对啊，幼儿园啊。然后呢，我是转学生，我一转进去，他们就两边都分别来想要
叫你选边站，
我进入他们的阵营，然后我都不加入。结果两边都有人会欺负我，像我睡午觉的时候在睡袋里，就会有人踢我，
哎呦，
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就会一群人抢走我的袋子，然后不让我拿，然后后来就是我回家告诉妈妈，然后请妈妈跟学校反映，那请老师做处理。
对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很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形之下呢，很容易呢就选错边了，或者没有选边啊，那糟糕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天生比较内向，或者说个头比较小，那也很
容易被欺负，
对，被成为一个被霸凌的一个对象。那么在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常常那是不公平的，因为你对环境还陌生嘛，对不对？那他们已经两个集团了，你又是一个小朋友刚进来，谁晓得谁是谁啊？啊，那就两边都不靠边了，那这下子就站在中间被大家欺负了。那这个当中呢，你表现的蛮好，你立刻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对不对？至少妈妈出面啦。
对，
你如果不讲话的话，那你这辈子我大概今天见不到你了，因为你受伤太重了，你就不可能走出社会，你也很不容易要接触人群了。
哦，就是其实被霸凌、被欺负的人心里面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低人一等啊，
或是我就是那么没有用啊。
对，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心理。那去欺负人的人，他们又是在想什么呢？没事好好的，为什么不大家相亲相爱就好了，要去打人骂人呢？
这就是人类的一种罪性了。当我们呢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当欺负别人的时候，会有一种罪性产生，就是我比你好，我可以欺负你，我高你一等，或者说我体力比你好，我身体啊比你强壮。所以在霸凌别人的过程当中，常常这个人本身心理上面也是不健康的。
哦，
因为一个健康的人怎么会去欺负一个别人呢？因为别人也是人嘛，是不
是
甚至也不会去欺负一些弱小的动物，这些都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何况对方还是跟我们一样是神所造的有尊荣的人呢？那你就发现原来那种霸凌别人的人，他其实在心灵里面也是有问题的了。
那我们就其实应该像耶稣所教导的一样，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才是正确的咯。
没错，那些体能好或者身材比较个头大的，应该要照顾一些身材小的或体能差的，这要照顾，不是说我比他优秀我就欺负他。另外呢，就是有的是在心灵或智商方面、智能方面，他反应比较慢。啊，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新闻里面，那个孩子他有自闭症或智力能力比较低的，他学习能力比较差的，你就要照顾他、陪伴他，而不是去取笑他，甚至就骂对方一些不健康的话语。那这些方面呢，虽然没有说真正的用手打了他，可是呢，对这些弱势的或者抵抗比较弱的人呢，是一种羞辱，那也是不正确的做法。
那聊到这边，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呢，我们来聊一聊，如果遇到霸凌怎么办，好不好？
是的。
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让我们彼此相爱》。
是由神而生，也认识神。没有爱心的不认识神，
因爱从神来。
亲爱
相爱，因爱重生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重生来。但有爱心的是由神而生，也认识神。没有爱心的不认识神，因爱重生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重生来。
让我们彼此相爱，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
我是袁哲善牧师，袁爸爸。
啊，我抢了你的话了。
是的。
但是这样还是要彼此相爱，对不对？
没错。而且呢，记得是彼此相爱，不是鼻子哦。有小朋友说，哎呀，为什么要鼻子相爱，眼睛不相爱吗？哎，是彼此，你跟我们一起相爱。
哦，彼此就是你跟我。
对啦。不然小朋友回家说，为什么我们鼻子跟鼻子相爱，眼睛跟耳朵就不相爱了吗？
这个说明非常的重要哦。
好，那么正确的来讲，就是要我们你跟我们彼此之间要相爱。这样子的话，就算对方比我们体力比较弱或身材比较小，我们也不会去欺凌或霸凌他。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彼此相爱是一个健康的互动。但问题来了，刚才立新姐姐已经问了，就是说为什么有人会霸凌，而且当我们被霸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要跟他彼此相爱，他不爱我。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在圣经，我记得耶稣有教啊，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那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那真的要放任对方打我骂我吗？那他不就是会认为说欺负别人是可以的，然后也去欺负其他的小朋友呢？
没错，而且他可以拿圣经的经文来说，你们基督徒不就是叫我打你吗？
好奇怪哦。
错了，这一段经文呢，确实是耶稣教门徒的，而且是说要有爱心对待那些欺负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人呢，我们应该要正面的来看待他们。但是呢，这句话，这节经文说，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不是被霸凌哦，不是哦。这句话在原来的意思，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很清楚的，因为一般人如果今天打你的话，他如果是右手，惯用右手，他打你的话一定打到你的左脸还是右脸呢？立新姐姐，如果你看我们面对面，我用右手打你的脸的话，
是
打到你的左脸，对不对？
对。
好，耶稣是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左脸给他打。
所以对方是左撇子吗？
对了，有一种情况他是左撇子，但终归这不是多数人，大多数人还是惯用右手的。那问题来了，惯用右手的人怎么会用这个右手打到你右边的脸呢？那就是用反手打了。
用手背打你的
脸
啊。
对，反手这样往你脸上打的话，就有可能可以造成这种打到你的右脸。那这个动作呢，我们要说明了。这个动作就在犹太人当中，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曾经是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当对方用手背反手打到你脸的时候，表示你得罪了他，他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申诉，或者要提出这样一个告诉，让周遭人就知道，哦，你一定做了什么事情，他用这个方式来对待你，然后立刻就进入到一个像法庭一样，或者是类似一种审判的这样一个程序里面了。所以当这样的人要告你的时候，耶稣说，好，如果是这样，那肯定你一定得罪他，再不然就是造成误会，你不是真心的，但是他误会你了。在这种情况当中呢，耶稣才教导门徒说，那你就要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至少让他气能够消下来。
哦，所以这一个举例中被打的人，是他得罪了对方，
是，
所以才被打，而不是莫名其妙被欺负。
不是不是，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当别人反手惯用右手，用反手打你的右脸的时候，那你就要省察自己，你就要反省，你要检讨了，因为他要提出告诉，说你得罪他。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他在非常愤怒的情况，你当然就只好让他息怒了，再转过脸，再让他打另外一边。好，这是当时的这个经文的重点。那么今天呢，用在我们在学校里头或者在社会上，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或做基督徒的，也不是傻里吧唧的就让人家随便打啦，这个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一个是纵容他犯错，
这样不好。
对，他霸凌我们是错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具体的来说明的话，他还以为这是他应该可以得到的一种暴力啊，或什么发泄的。对，所以我们要正确来告诉对方说不可以，特别是小孩子，我们要教导小朋友，你一定要回家跟爸爸妈妈讲，你遭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啊。有的时候是被更大的孩子来霸凌的时候，你如果不讲，那你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
嗯，
那做父母的，我们做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关心孩子，他突然间变成不太爱讲话了，他突然间从学校回来都不讲学校发生什么事了，那肯定出问题了，
或是很害怕上学。
对，那在这种情况当中呢，我们就要去关心啊。那当然呢，我们做大人的有一些要做一些调整，不要立刻就到学校里兴师问罪，然后带把菜刀去吓死人了，
这太可怕了。
你去霸凌别人吗？不是的，而是我们要好好的啊，来让孩子说明或者表达。那我们呢也不要急着立刻就要怎么样，那经过这样一个互动或了解之后呢，可以去跟对方的家长或者呢跟那个小朋友来当面对质，有很可能是一种误会。
嗯，怎么说呢？
因为呢他对方可能是开玩笑的
哦，
有的小朋友不懂事，可能开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嗯，
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小朋友不懂嘛，你跟他讲一讲就好了。可是有的小朋友是很恶劣的啊，他还很得意，那这个就要去告诉对方是你是错误的，或者透过老师要责备他。那就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不会因为讯息不够清楚，弄得最后小孩跟小孩还没什么问题，双方家长大打出手。
哎呀，这就成了很不好的榜样了。
对，那所以我们大人要关心，但是不要太介入，然后把这些事情都弄，因为小孩子要学会彼此之间的互动嘛，要交往的嘛，
是
吧？不然小孩子哭哭啼啼回来，马上大人就去了，弄得对方的鸡犬不宁，这个小孩以后都不能跟别人交朋友了嘛。
哦，就是小朋友遇到事情虽然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但是不是要爸爸妈妈替你把对方打回去还是怎么样子
你人家霸凌你，这个父母去霸凌别人家孩子，
对，这样不对的。但是小朋友也要学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状况，怎么样去了解说人与人的相处应该是怎么样去
面对了，或者说他开玩笑，那我就应该用开玩笑方式，不要又哭哭啼啼，人家开玩笑又不是故意要伤害你。可他真的故意要伤害你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是
啊，或者说我会跟老师讲，我会跟爸爸妈妈讲。那对方如果经过这样一个严厉的制止的话，他收敛了，那表示他会怎样，孩子就会处理这些危机的。不然他每次回来哭哭啼啼都教我们做父母的去处理的话，这孩子以后不会处理问题了。
是，没错，学习处理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哦。
那么这就是我们做父母要的担待的。另外呢，最后我们要提的就是你要让孩子能够增强他自己的一种保护能力。
哦，对
啊，不然的话他永远只是一有问题就回来到家里面。那我们做爸妈的做父母的，万一不在呢，或是说我们以后老了总要离开他的，那是一辈子不能靠着我们嘛。
没错
啊，所以小朋友你自己要努力的学习，对自己能够要增强你的一种保护能力，或者说要锻炼身体，那这是一部分。另外呢，你也要培养跟别人有一个健康的友谊啊。当你朋友多的时候，别人就不敢欺负你啦，
是这样子吗？
是吧？至少我有哥们嘛，不是男生的讲法，对。但至少有同侪之间，有同辈之间的其他的同学可以帮着我啊，不然我势单力薄，我一个人。当然不是你要集群结党的去打别人，这就不对了。但你因为有一些好朋友，一有状况，你或许第一时间，我们有时候小朋友说没办法去报告老师，但是旁的别的同学知道，他去帮你啊。是不是？所以呢，在这当中呢，我们要做父母的要帮小朋友呢能够建立啊，这个更多的去跟别人建立健康的友谊，进入到团体当中，还有呢正面的表达清楚他所感受到的，不然回家只会哭，那糟糕了。
刚刚袁爸爸讲到旁边的朋友的帮助，其实我们如果在班上啦，或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在欺负别人，我们不能只是当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啊，我们也是要适时的 出面去制止他、阻止他，不是帮忙打、啊。
对对，常常我们就是变帮凶了，哇，就欺负人家，这就错，对不对？
对。
可是当一个强势的在欺负一个弱小的同学或其他朋友的时候，我们要旁边说不可以，然后大家都说不可以，那个施暴的那个打人的那个孩子可能就会收敛了。
没错，或者是说如果他没有停下来他不对的行为的话，可以赶快跑去叫老师来，请老师或是请大人来处理这个状况。
对，那这样子呢，我们从小要培养这样一个公益的一种心态，或者一种公正的或者甚至正义感，对不对？不然以后社会越来越冷漠了，路上发生不公平的事情大家都是当作没看到，这个国家这社会就完了嘛。
是啊，是吧？
所以我们说从小就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情操，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而且呢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要伸出援手。
袁牧师的手，
对，袁的手，是就是要支援他们嘛，啊，所以你要去帮助别人。那这样的情况当中呢，整个的环境这个氛围呢就更健康了。否则那些做坏事的、那些欺负别的同学、那霸凌的那些孩子呢，会越来越嚣张，以后长大了就纵容他变成社会的坏分子啊。
那就不好了。
那当然不好，要花更多的成本，甚至社会的成本，还要造监牢去关他，你看太不划算了嘛。所以在小的时候都要帮助这些小朋友，他原来可能也只不过是欺负一下，情绪上面没有好好掌握，那这个时候呢就帮助那些去霸凌别人的孩子也能够回到健康的位置上。
说得太好了。
对，我们不能说老是说这个帮这些被欺负的这孩子很可怜，事实上欺负别人的那些小朋友他本身也有问题的。他情绪没办法去掌握的。
是
啊，那我们不去关心他，就只会处罚他，那对这些小朋友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教育呢要照顾弱的，也要照顾那些错的、强势的，都要教导他们的。
我们谢谢袁爸爸今天来陪我们很用力很用力的扭这个有关霸凌的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扭一颗蛋啊。
还有蛋吗？
哎，
下一回吧。
不是啦，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
金句，是不是？
袁爸爸你怎么知道？
我有在听节目呢。
原来是有听节目。
是。
那你也是听众，我们也要帮你庆生咯。
已经过了。
好，这不是重点。那我们就来扭一扭金句扭蛋机。哇，是扭蛋机耶。这是金句扭蛋机。
小朋友啊，你要不要来扭一个啊？
可是我没有钱呢。
这个不用钱的。你看你口袋里有什么呢？
口袋？我的口袋怎么有一枚硬币啊？上面还写着信心。难道是要用这个信心的硬币来扭扭蛋吗？
没错，来，快来试试看。
好，看我的。
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约翰一书4:7。
今天呢，欢乐卡加碰，哇，要接近尾声了，有没有？有一种不想结束的感觉啊。
还有很多话要讲呢。
那下次再来啊。
好啊。
好，我们谢谢小朋友的收听，谢谢袁爸爸的分享。那小朋友也欢迎你写信来给立新姐姐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哦。我们的信箱是 hunle@liangyou.net。我是立新姐姐，
我是袁哲善，袁爸爸，
欢乐卡恰碰，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凡有爱心的，是由神而生，也认